吸引我们，巴不得他的爱也常常鼓励我们，我们可以一生跟随他，在喜乐跟他的爱中来跟随他。今天呢，我要和弟兄姐妹继续和弟兄姐妹思想，就是我们的信仰啊。我想把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信仰的观念啊，再度和大家一起来思考。那今天我们思想的题目就是神啊，神这个题目。上礼拜我们讲到，我们信仰的可贵之处，就是第一，因为它满足人信仰的需要，尤其满足人内心最大的渴慕。第二个就是我们信仰够大啊，因为我们信仰的目标是这位创造啊够大的神，不是人说的，不是人的学说，也不是什么主义、什么哲学，也不是人自己去创造出来的偶像，乃是这位创造天地的神。那今天我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到底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啊？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对这个题目大概已经很清楚，对圣经里的描述，到底我们基督徒信的神到底是怎么样，和我有什么关系啊？那我今天只是想用一段经文啊，让我们一起就思考一下，到底我们神是怎么样的啊？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啊第三章。好，出埃及记第三章1-15，我们要一起来读啊，读了以后我们可以思考到底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啊，让我们更好的敬拜他。第一节我们开始来，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哦，对不起，我跳过了啊。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以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见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对不起，跳了一次。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的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神对，哎呦，对不起，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拥有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如果你圣经里头要说一段经文，把我们基督教所认识的这位神能够描述的最广泛的呢，就是这一段经文啊。其他圣经有些地方让你认识神是怎么样的，其他地方告诉你神做什么，但这里是一个整个的囊括，告诉我们所信的神是什么的。弟兄姐妹们，认识神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可以说人生呢有两个最重要的功课，我不管你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一个就是认识神，第二个就是认识自己，或者叫认识人。人是上帝所造的，除非你认识这位创造你生命、设计宇宙跟生命的这位神，你不晓得你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做什么，你不晓得你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你也不可能生命能够长进。所以认识神是一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去努力追求、不断长进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我们所认识的上帝的丰富完全的认识，但是我们越认识他，我们对神的信心就越长进。我们越认识上帝，我们就越认识自己的问题，而我们就被神把我们的生命改变了。巴不得我们都知道认识神的重要啊！你看看圣经，我们看看圣经把这个认识神的重要有几处经文，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但以理书旧约11:32，但以理先知说：“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怎么样？刚强行事。”你越认识神，你在这个世界上越对神有信心，你做事情越稳妥，你必刚强行事。约翰福音17:3，主耶稣到世上来，他这样教导我们，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啊，弟兄姐妹，可能你们常说信耶稣就已经有永生了，对不对？啊，我信耶稣就有得永生，那是没有错。但耶稣还在告诉你更重要的真理：你越认识这位真神，包括他所差来的儿子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耶稣在讲什么？你越认识神，你的生命就越来活出来永生的生命。记不记得我以前常讲，永生不只是量，不是说你信耶稣将来活到永远，那是对的。永生包括你从现在开始，你越认识神，你的生命就越来越有上帝要赐给你的那个永恒的生命。他造你的时候希望你怎么样活，那个叫永生，是一个属神的永远的生命，你就越来越能活出来，你就越能够蒙福，活出神造你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活的生命。认识神，并且他差来儿子耶稣，这就是一种永恒的生命，活出来就是神所要的，你活的丰盛的生命。还有一段经文很重要，旧约耶利米书9:23-24，那里讲耶利米先知，你看他在鼓励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远离神，不认识神。他们虽然说是信神，但他们不认识神。信神跟认识神还有不同的地方，看到没有？耶和华这样讲：智慧的人、聪明的人，你不要用你的智慧夸口；勇士，你不要靠你的力量夸口；有钱的人，你也不要靠你的钱财当作你夸口、你自信的地方。夸口应该怎么样？
第一位认识我主耶稣基督，耶和华又知道他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公义，以此夸口。我们的自信、我们的信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刚强，应该用什么做基础？因为我认识这位造天地的耶和华。我巴不得我们可以稍微体会到这些话，所以认识神是很重要的啊。有一位啊学者很有名的，你们啊，他写过一本书啊，我看看我这里有没有写出来。对 ，J.I. Packer 啊，派克牧师啊，是英国一个牧师啊，一个是学者，他写过一本书叫《认识神》，大概1975年写的，到今天还是经典的名著，每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都应该读。我只是现在没有时间，我巴不得有一天我退休，我还要再去读，我还要去默想。我要问弟兄姐妹，谁知道这本书《认识神》？很好，感谢神。其实你们没我好像看过我们的主日学老师的，不过不放在图书馆，好像不让弟兄姐妹读，很过分啊！我们的主日学老师，其实我应该多买一点。那本书很理性，但是你要借着默想，你才能够越来越认识。很好的一本书，可以说是经典的名著。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常常思考这本书。他做一个比喻，他说一个人不认识神，就像你把南美洲亚马逊森林的一个土人，你把他飞到伦敦，把他丢在一个拉特法家的广场，然后你不管他了，也不告诉他怎么样啊。坐车子，他也不懂英文，对英国也一点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去哪里买菜，你就让他在那边自生自灭，他的生活一定是很痛苦、很残忍的。一个基督徒，一个人不认识造他生命、设计他生命、宇宙的那位神，就让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想他一定充满着劳苦、困惑跟苦难。认识神很重要，这就像我这里还有一个我自己的比喻啊，对不起，就像你买一部车，那个车的 dealer 呢，不把这个车子的说明书给你，不告诉这部车怎么样维护，你就去开吧，我相信你开不了几年就坏掉了。人的生命是这位智慧的创造者，他设计宇宙、设计生命，他有一个蓝图。如果你不认识神，不认识这个蓝图，你就像那个土人，到英国里去，你活不了几年，你就完了。认识神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从这段经文刚刚所读的，至少我有四个跟弟兄姐妹讲，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巴不得我们当中不信主的朋友，你可以稍微思想这些的重要啊。我们基督徒也应该从这个再度对上帝的渴慕产生个第一个，神是至存、至足、永恒不变的。我再讲一次，我们的神是自己早就在那里，自己存在，不需要人家去创造，自存，并且他不需要依靠任何人，他不需要你在这边服侍他。他虽然他造我们要服侍他，他也不要你的给予，你为他做什么，他自己完全满足，可以把这个世界支持的好，并且他的个性永远不会改变的。就像今天我们刚刚敬拜的一首诗歌啊，过去、现在、永远。耶稣基督永不改变。这个弟兄姐妹，你的认识应该产生你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跟神的关系的。你看这位摩西哈，如果这位摩西，你看这个摩西呢，他从小大家都知道，摩西从小呢是以色列人，但他在埃及的皇宫长大啊，像一个啊法老的儿子一样，他前途啊无限量，将来可以成为一国之王。他受过所有的教育啊，所有的军事的学问，当初的埃及的哲学，各种学问可以说是很有能力的。他在年轻的时候，40岁的时候，想到他以色列人，他要复国，他准备带领以色列人啊，为以色列人在埃及那里本来是当奴隶的，要拯救他们，但是他却失败。 法老就把他杀他，他就跑到旷野啊，在以色列东边很远的一个旷野，在那里牧羊。然后有一天，他照样的已经80岁了，年老了，一点志向都没有了，觉得前面没什么可以用的，我空有学问，空有才能，我也不能再想要做什么了，已经老了，80岁，就是每天跟羊在一起。然后有一天，他牧羊，圣经说他来到神的山，就是西乃山，在今天以色列的南边的西乃半岛的那个神的山呢，突然之间他。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的火焰向他讲话了。摩西看见之后，不料荆棘的火没有烧毁，很奇怪的。你看，一个荆棘就是旷野，你到了以色列南边很多这种荆棘，这种都是没有什么用，沙漠的一些长出来的植物，很干的，在里面碰到火，大概几分钟就没了。可是这个荆棘却一直在那边烧着。摩西就说：“看了、这大什么异象？我、怎么没有烧毁呢？”弟兄姐妹，这边在告诉我们什么？上帝向摩西神让他看到一个什么事实？火，我们都知道圣经里火代表常常代表神的圣洁，对不对？我们的神来了，他这个火呢，完全自足的。有荆棘，这个火不会熄掉。任何你如果了解这个世上的火，烧了一下，你要再继续把木材加进去，把煤炭撒上去，或者要浇油。但是这个火永远烧不尽，一直存在在那里。它不需要什么，它不需要外面跟它加什么，它继续存在在那里，它继续在那边烧着。我想摩西开始领悟到他所信的这位神原来大道的领悟，他自己就存在那里，他自己就满足着。如果你看后来啊，当神跟摩西对话之后，神就跟摩西开始讲，他猜他让他显现，要给他一个使命。他说你要回去到埃及的法老王面前，跟他讲说，我的神叫我来，请你让我把我们以色列人带离埃及出来，我们要到旷野去侍奉神。摩西很怕的，因为他对神这个信心还很不够，老了也失败过了。他说我如果回去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说是我们的神差我来，我怎么跟他们回答呢？你看神怎么讲，跟摩西讲他的名啊，对不起，神就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说，那自由的打发我来到你们这里。当摩西问说耶和华的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名代表他的本性，他的特质，他其实在问耶和华说，到底你是什么样一个神，我的名，你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神，你到底跟我们以色列有什么关系？然后神跟他启示他的本性，他说他宣告我是自由拥有的啊，中文翻得蛮好的，自由就是一直自己就在那里，神不需要人创造，世界生命没有之前，神已经在那里，一直在那里，自由自己存在，拥有永远存在啊！中文翻的已经不错，他原来的意思是说，我是就是我是的，我就是那个我是的，什么意思？我是的不只说存在啊，英文圣经 I am 代表我存在着，我是存在的，并且这个存在这个字是连续性的动词，我是一直存在的，我们的神是一直存在那里，并且没有你之前他已经在那里，也不需要我们，他我就是那一直是的，代表我就是永远不改变的，我就是那一位一直是这样子的，神的属性一点都不会改变。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的第一个特质，他是一直，这个世界这个人没有一个人创造他，他自己在那里，并且他也不需要，他自己可以足够在这里维持着整个创造世界，按照他的计划，并且他的本性永远不改变。弟兄姐妹，你说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你真的认识到这一点，第一个，你，哎呦，对不起，好，罗马书11:36，保罗讲，万有都是本于我们的神， 依靠他，因为他是自主的，整个宇宙不需要你什么，他自己存在那里，他自己在那边维护这个宇宙。我们的救恩，他自己在那边要完成他救恩的计划，最后的结局也归于神。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如果你明白到这个时候，你会常常向上帝感恩，因为你又发觉我的才能，我今天的成就，我的学问知识，或者是我今天能做什么，都是出于神。你会常常感恩。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会很谦卑，因为他知道他的能力也好，他的地位也好，他的天资才能，或者是他今天有的，都是神给的。这是人最基本的，如果认识神应该有的反应。而人的堕落一开始就是不把神当神，不感恩。你看罗马书，如果你们了解罗马书，讲到人的问题，因为他们虽然他们只人还没有信神之前，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感谢他，因此他的思考，他的思想都变成空虚，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就是人类的问题。弟兄姐妹们，你说你常常感谢神吗？我觉得感恩节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我们的神是自有拥有，自己存在那里，永远存在那里，也不需要你做什么，但他最后他按照他的计划去成就，我们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第二个，如果你真的认识这个神，你会常常安稳在神自己的计划之下。刚刚我们讲说万有都是从神来，也是依靠神，神在那边维持这个世界宇宙，最后整个宇宙不管怎么乱，最后按照他神要拯救这个世界的计划完成。尤其我们基督徒应该常常安稳在自己的计划下。这几天我看到这个巴黎的这个你看很恐怖哈，这个恐怖分子，我们就发觉这个世界问题很多。尤其呢，我昨天看到一个报纸说，这个法国大概只剩下30年的时间。为什么只剩下30年时间？因为法国有10%的伊斯兰的信徒，然后呢，他们的生育率又特别高啊，生出来小孩子他们占30%，所以30年之后呢，法国大概就成了一个回教国家。不是说回教徒啊，他们都是不好的人，我就是说，恐极端的回教徒可能在里面影响很大。那这个不只是反映在法国，我觉得可能我们美国将来也是有这个很大的问题。你想起来你会觉得很可怕，你想起今天的世界。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可以安稳在神的手下，因为神万有都是他来的，依靠着他，最后也归于他，按着神的计划。诗篇33:11，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感谢赞美神，我们基督徒应该可以有更多可以安稳在神的手下。尤其我们想到我们神是好的神，你看耶和华在出埃及记34章，耶和华又向摩西宣告他的个性，他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万不有罪无罪。我们的神是这么好的神，他永不改变，我们应该可以安稳在他的手下。难怪诗篇91篇这样讲，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弟兄姐妹，你常常梦想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吗？你如果认识他，常常安稳在他的手下。第三个，跟刚刚讲的差不多，你会常常赞美他，就像诗篇100篇的，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那自己已经存在，那永远存在，永不改变的，就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是他的名，所以我们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尤其他的属性，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巴不得我们这个认识神在我们的心中，这是第二个啊。第一个，神是怎么样的？好，第二个，从段经第二个，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 他是可以经历的，可以认识的啊！你看，弟兄姐妹，你说耶和华见摩西过来要看，就荆棘里向他说啊，不是神，好像一个客观知识，神好像还可以跟人的心灵可以有交通的。他跟摩西说：“摩西，摩西啊，摩西呢，好像还可以回应，像跟人讲话。我就在这里。”然后呢，他会怕啊，摩西后来他要到荆棘里去接近神，神说不可以来，这是圣地，脱下你的鞋子，他会怕。你看我们的神，我们认识这个神，认识这个字不是说知道啊，不是说脑筋知道而已。我 I know， 我知道有关神的知识，乃是有经历神的，神在你的心里，你有感受。你也会反应回应，你会改变，或者你会感恩，或者你会觉得是有一种经历的。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认识神，你只是知道神怎么样的啊？上完主日学，神就是这样背的滚瓜烂熟，他就是三位一体，他就是创造宇宙，他是爱，然后的一点感受都没有。不是可以经历的。你看这段经文，为什么神用火显现？火是可以经历的，你到火面前马上，哎呦，这个火好亮啊！小孩子火就要去玩火，对不对？你就被它吸引去玩火，然后一碰到它，你又赶快触回来，是可以经历的。基督徒讲到他们信神的时候，这个神是跟他个人有关系的，可以改变他，可以让他感受到、感觉到神的爱，感觉到神的圣洁，感到神的伟大而产生回应的。讲到这里，我觉得这段经文可以稍微提醒我们一下，你怎么经历神？弟兄姐妹，你怎么经历神？第一个，我们经历神常常是在自己的属灵旷野里头。你看摩西这里一个人在旷野牧羊，对不对？他不只是肉身处在旷野，他心灵更是在一种旷野。旷野代表一个人碰到困惑的时候，碰到孤独、不满足、碰到问题、逆境的时候，摩西这时候，我想他整天在那工作，但心里其实很难过的。他怎么样？壮志什么未成，对不对？他想要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统治。他很有多学问，年轻的时候很有抱负，看到不公平，看到埃及统治以色列人，他觉得他有能力。可是他现在有才能被人不使用，他在属灵的旷野，他在那里，他发觉空有一些学问、军事才能，却不能被使用，心里有一种困惑、不满足、失望。我们也一样，我们的经历神，神怎么样让我们经历他？常常借着我们在我们的属灵旷野里头，常常可能你碰到你的人生可能有些逆境，可能让你碰到觉得为什么我这么努力，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果？有时候碰到你的关系有了一些冲突，人际关系也好，亲子关系也好，有时候让你上吧，你这个时候心灵特别的空虚，遇到苦难。那时候记得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可能是上帝准备来让你经历他的时候，经历神。这段经文看到的时候，常常是不料啊，什么意思？你看摩西啊，摩西呢，在那边牧羊，看到一个火燃起来了。按照一般想法，那个火应该烧一烧就没了，对，也除非你再去把木材加，但这个木材却烧不掉，火继续的，这跟你一般想法怎么样？不一样的。我们经历神是常常我们的思想蓝图。英文一个叫 paradigm， 就是我们的想法呢碰到冲击。我举一个例子啊，可能我们当中有些还不知道有神存在，或者是觉得从小就受教育说这个世界就在那里嘛，然后什么创造人就是进化来的嘛。他从小就突然有一天他碰到一些基督徒有神说这个世界是被创造的，他开始受到思想的怎么样冲击，不料怎么有这样讲法了？这时候你的决定，可能上帝在叫你重新思考，准备让你认识他、经历他。不料， 有些基督徒会想，我常常问他，哎，怎么基督徒也会受苦啊？怎么好人会受苦啊？前阵子有一个牧道朋友就跟我讲，牧师啊，怎么那个人不好，他为什么反而啊这么飞黄腾达？我的父亲啊，这么好，怎么他早死呢？哎，这个是很正常的想法嘛，对？我的父亲很好，怎么五六十岁就死了？啊，其他人他不好，怎么的贪官污吏，怎么活到八九十岁？自然会问这个问题，我们一般人都这样想法。但是当神准备让你遇见遭遇他，你开始思想会到一个不料，怎么这种想法跟我不一样。你开始的时候神准备要让你去遇见他，经历他了。遇见神还有一个就是你必须有心去寻求。你看摩西当看到这个奇怪的现象，火怎么被熄掉了，他不说哎呀管他的，我继续牧我的羊，我管他的，没有，他思想受到挑战，然后他也在旷野里，他开始要去探讨一下，探讨一下。朋友们，你牧道很久，你如何认识神，你必须跟我们一起探讨。你参加查经班，你常常问问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为什么你们这样讲，这一圣经是什么意思。你慢慢，如果你一直都没有心，那不可能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啊，信信他存在，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的人。神喜悦的信他存在，信他就是，他就是那位自由的，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如果你没有心寻求，你永远不可能找到这位神，而知道他的伟大，而经历他真实的爱。还有一个，这里圣经没有的，那我们也会说，哎呦，摩西那时候上帝特别要拣选他，让他看到那个火。那今天你怎么样认识神，怎么样经历神？还是回到我刚刚讲那个牧师的教导哈，我怎样认识神呢？我怎么样经历神呢？就是把有关于神的知识变成默想每一天的材料。今天神的属性，神是怎么样，已经全部启示在这本圣经上。所以今天我们的认识神，不是说我要去经历看到什么看到什么，不是，上帝本身的计划的属性 的心意已经启示在这本圣经化。但是我们只是有这些知识不够，你必须有这些知识，然后你要常常默想，然后你在这个圣经中，你就常常会去认识他。所以我们的神是可知的啊，这是第二个啊，我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神是他是可知的。第三个还有一个，我们的神是寻找与差遣的神。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信的这位神，第二是不是好像说创造我们自己就在那里了？当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他就不断的在寻找我们归向他。他看到人类的痛苦，看到人出了问题的时候，他就不断在寻找你归回他。你看摩西就是这样，摩西呢，这里他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向摩西显现，不是摩西自己在那边找神，不是，他自己向摩西显现，因为他知道摩西这里心灵很多困惑，他在旷野里头，他也很失望，他也开始不知道他所信的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虽然他有神的知识，神自己来找他。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上帝把他儿子主耶稣差到世上来。新约路加福音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感谢神，我们这里的基督徒都是被神寻找到的。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慕道的朋友，我巴不得神其实在找你，你不找神，但上帝找你，他借着各种不同的机会，他来找你，他找我们，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生命有信心，有神的慈爱，有力量，有盼望，知道怎么样活。不只这样，我们的神是一个寻找我们的神，他也是一个差遣人的神啊，这点很重要啊。上帝为什么要拯救我们？为什么向我们心里启示，让我们认识他，找到我们？他是有用的，他准备用我们。 就像摩西一样，因为摩西神找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差遣他。神说以色列人的哀声，因为这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做奴隶的，他说以色列人的痛苦我听到了，所以我要打发差遣你回去，你继续带领的，你不要失望，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今天神也一样，神不断的在找人来认识他，神不断找人去亲近他，去明白他的心意，然后他不断的有他的目的，他准备使用他。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的人，我们常常被神差遣，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因为他的话语有感动，我们常常因为他爱有感动，然后我们会回应，这是神在差遣我们。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们，你知道神让你当基督徒只是坐在那里，还是他在差遣你呢？他差遣你侍奉他，他差遣你做他的见证，他差遣你用你的恩赐才能去荣耀他。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新约哈，后来我们就看到以弗所书这样讲，我们原是基督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基督的杰作，我们原来是神的儿子亲自在那边做，把我们做成的，让我们得救认识他。我们是在基督里造成的，我们本来不认识神，都是像一个迷失的羔的羊一样，人生走偏了，活在罪中，上帝找到我们，借着基督，借着圣灵造成的，有目的的，要叫我们行善啊！这里讲的行善，不是像市长我做一些好事而已啊！这里讲的行善是说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每一个基督徒，上帝找到你，他有他的目的，他要用你的特质，用你的才能做神认为荣耀他的事。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找到神到底要我做什么。神预备叫我们行的，神是寻找又是差遣的神。最后一点啊，我想我们都很清楚，神既圣洁，但又是慈爱怜悯的。可能很多基督徒非基督不了解神圣洁的可怕哈。你看摩西这里，我们看出埃及三章四节，当这个摩西呢说，我要看看这个火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燃不会熄灭呢？耶和华就在这个火中啊，就说摩西摩西说我在这里，你看他有探讨的心，但是神说不要近前来，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这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要近前来啊？我你脚上脚要脱，它代表上帝是很圣洁的，一点罪都没有，完全的纯洁，一点罪都没有。而人不能够来到神太亲近的，你知道吗？你如果读旧约的时候，后来摩西也这样，好像有哈、啊，我看看下面一章，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见神，看到没有？神是很圣洁的。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人见到神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的污秽，所以就觉得要跟他远离。我不想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的神是这么圣洁，这就是为什么神说你要脱下鞋子，代表说你承认你自己很污秽啊，你是有罪的，神是没有罪的。你到神面前要很恭敬很谦卑的来到他面前。摩西来的时候他还怕看到神，为什么？因为人都有罪，我们都不完全。当我们知道这个神是何等的荣耀无罪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被他光照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觉得良知，自己定自己的罪，自己都觉得很罪恶感很亏，我们站立不住的。这就是 by the way， 我要跟我们弟兄张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或者基督徒，我们弟兄，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传福音很难吗？当我们跟人家讲神的时候，人家通常不喜欢听，为什么？为什么他不喜欢听，或者他不要信？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人知道来到神面前自己就是有罪的，他良知就承受不起。要不然就是神的标准很高，要不然就是神这些话我不要听，我做不到，所以人要躲避神的。就像当初亚当第一个人类，亚当犯罪的时候他躲避神了。这就是为什么叫人信神是很难的。很多人一听到神，哎呀，不要跟我谈这些。他说不要跟我谈这些，其实他知道神的话标准很高，他做不到，他承受不了。我们基督徒也一样，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承受不了。 上帝的律法，神的真理真的是很高，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到。我们应该是像摩西一样，很怕，不可能亲近神的。神是圣洁，是这么的一点污秽都没有，我们在他面前自相中有一个称叫什么，自相自己觉得惭愧啊，自己觉得惭愧，我们站立不住。摩西说怕真的脸，但是感谢神，我们又可以亲近神，因为他是慈爱怜悯的。你看摩西，你看我们看看下面的经文啊，我是神跟他讲，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怕的不敢见神，因为他自己知道真的是配不上神。但是你看十二节，神说我要和你同在，神又是这么的怜悯慈爱。我们本来在神面前都觉得被定罪，觉得不配神，但是上帝说我要和你同在，并且我参与去做的事，我要跟你一起做，让你成功。神又是怜悯慈爱的。事实上我们如果看后面的经文，我们看到神的怜悯慈爱。你看圣经怎么，神跟摩西怎么讲，我的百姓他们的哀声我听到了，他们的痛苦我也知道了，我也看见了。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好像只是很圣洁高，更是一点怜悯的，他看到人的痛苦，看到人的不满足，看到人的失落，他在那里他觉得很了解他痛苦。可能弟兄姐妹开始问我说，怎么可能做到这里了，又圣洁又可以怜悯慈爱。通常我们在讲到圣洁的时候，我们就很可怕，哎呀我不够标准，我要远离，我不配。可能我们讲到圣洁公义，我说我是罪人，我应该死，我怎么可以还有配去跟神亲在呢？为什么，为什么圣经讲说慈爱跟公义可以相亲？诗篇八十五篇给我们一个，把神的个性告诉我们，慈爱和诚实，诚实那个字就是真理。他说神的真理跟慈爱可以在一起相遇，神的公义和平安可以彼此相安啊！你如果听到公义的感受什么怎么样，很怕哈、啊？公义，公义，听到公义就是说神会审判我，怎么会有平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每一个人都不完全，一听到公义我应该被定罪的，怎么会有平安？神是真理，一听到真理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做到，不可能完全，怎么可能又爱我？一听到真理一定说你这个不对，对对不对，然后你赶快改，不改你就完蛋了，这是真理嘛，对不对？怎么可能不跟慈爱在一起？但是我们的神是一个，让在我们的神里头，你可以又讲真理，但又可以跟慈爱在一起。在我们神里头很公义，虽然你很罪，但是你还是可以有平安。为什么？因为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如果你稍微懂得圣经，那个耶和华的使者是指谁？旧约里头常常出现一个特别的天使，叫耶和华的使者。当每次讲到这个耶和华的天使的时候，最后都讲到说，其实就是耶和华本身，就是神本身。原来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在旧约的时候，上帝的儿子常常已经成为一个使者到世上人了，在那里可以让你看到神的圣洁，又看到神的慈爱。在那里你虽然惧怕神，你又可以跟神同在。今天你要我应该更清楚的，为什么神是这么的神圣，这么的不可污秽，我们这些罪人还可以跟他在一起，还可以说他是爱我。为什么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这个没有罪的神，我们还可以有平安？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儿子耶稣把慈爱和诚实相遇，公义和平安可以再来相亲。他为我们所做的，罗马书八章三节，律法因肉体软弱，神的真理，神所讲的话，我们肉体软弱，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神把他的儿子成为人，像罪人一样，他替我们做的赎罪祭，替我们被定罪，因此我们的罪都已经被定过了。 神的公义在耶稣基督已经完全的满足，神的律法我们做不到的，耶稣基督已经代替你做到了，所以我们才能够今天可以来到神面前坦然无惧的和他在一起，我们可以到认识他，可以经历他，我们应该常常为这个感恩。我们这位神既圣洁又怜悯慈爱，感谢他，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使用式的神。第一个他是怎么样，我们再复习一下，他是至纯永存永远不改变的神。第二个他是可以经验的，可以知道的。第三个他是寻找人也差遣人的神。第四个他是圣洁跟慈爱怜悯的神。让我们感谢赞美他，巴不得我们不要把这个只当知识，我们必须常常默想这段经文。你回去以后你要默想，你在读经的时候J.I. Packer 我先前讲的认识他讲到怎么样经历神他除了我刚刚讲说你必须把神的话语成为你默想的材料，他再讲一个，第一个就是常常听神的话，第二个呢你就是常常想到神的属性，就是今天我们讲属性，第三个神的话你就去行，但第四个常常在他的爱中，在他的属性中默想跟赞美，就像我们刚刚讲诗篇一百篇，常常感谢赞美神，因为他的个性，他是本为善。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在历世历代，你为了拯救人类，你为了你创造这个生命、创造宇宙的计划不被毁灭，你自己在那边。自己当然要完成它，你的救赎计划也没有人能够拆毁，你自己亲自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寻找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寻到了，并且你差遣我们按照你给我们的恩赐来侍奉你，我们向你感谢。你这个世界上是你造的，你自己也在那边按照你的计划在那边维持，并且最后要归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这样，我们虽然看到这个世界的混乱，看到这个世界的不公不义，看到这个世界的动荡的时候，我们虽然有叹息，但在这叹息中我们有盼望，我们也是有安稳，我们常常要住在你里头，让你的能力临到我们。就像你借着但以理先知讲的，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当刚强行事，巴不得我们这教会每一个人都越来越认识你，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刚强，能够靠着你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出有信心有美好生命的人，能够见证你的荣耀，并且盼望你的再来。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求主你自己光照他们，求主你让他们听了这个道能够回去思想，也平常和弟兄姐妹相交的时候借着你的话语常常思想，愿主你的圣灵亲自光照他们，让他们明白能够经历你，好叫他们能够被你得着。我们将为他祷告，来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